完美的典范，第一章，纯洁的心灵。43，容忍哪怕很过分的人。据斯坦伍德科布记载，有一次，阿卜杜巴哈谈到，当别人做出恼人的举动时，需有仁慈的耐心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可以容忍这样的人，只要他不过分。但是，巴哈伊必须容忍所有的人，即使他们很过分。斯坦伍德·克布写道，他并不是严肃地看着我们，好像在给我们布置一项艰难的任务。相反，他愉快地微笑着，好像是在说，这样做是多么令人快慰呀。44，耐心对待否认宗教的人。1921年，雅各布·孔兹教授及妻子安娜与教长谈话，他们询问该怎样对待否定宗教的人。教长回答，你们必须宽容且有耐心，见解的深度是其天赋的高低而定，而非以能力为基础。他们应该接受教导。45，摩西的故事。在海法，有一个人不喜欢阿卜杜巴哈。每当他看到教长，都会走到街道的另一侧避开他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来到阿卜杜巴哈的面前，问道，你就是那个人称上帝之仆的人？是的，那是我的名字，阿卜杜巴哈答道。哦，那我就是摩西了，对方傲慢地说道。太好了，摩西，阿卜杜巴哈说，明天早上7点钟，我们在这个拐角碰面，然后去服务民众，就像伟大的摩西曾经做过的那样。这个人同意了。次日早上，当他们见面的时候，阿卜杜巴哈带着他开始了自己的日常工作，服务不幸者，帮助贫穷和有需要的人，为民众提供咨询并给予建议。晚上6点，当他们回到早上碰面的角落时，那个自称摩西的人已经十分疲倦了。摩西，记住，明早7点我们在这里见面。两人道别时，阿卜杜巴哈说道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又见面了。阿卜杜巴哈再一次带着那个人开始了他的日常工作。晚上6点他们返回时，这个人已疲惫不堪。阿卜杜巴哈又对他说，摩西，记住，明早我们还在这里碰面。第3天早上，他们又见面了。阿卜杜巴哈带着他又开始了日常工作。那天晚上，当他们返回时，这个人已经精疲力竭。分别时，他说，阿卜杜巴哈，明早我不再做摩西了。46，打败跳蚤。在巴哈欧拉与家人及同伴被监禁了2年2个月0.5天之后，阿卡监狱的大门终于为他们打开了。他的许多同伴被分配到一个环境不太好的旅社里，阿卜杜巴哈独自住一间房。旅社的房间潮湿且肮脏，阿卜杜巴哈变卖了他在巴格达收到的一份礼物，用换来的钱首先修整了巴哈欧拉同伴们的房间，把自己的房间放在最后。可还没等到修补自己的房间，钱就用完了。这个房间的条件十分恶劣，墙壁潮湿，房顶漏雨， 地板上也积满了灰尘。他就躺在房间里的席子上，盖一张羊皮毯子。房里满是跳蚤，当他盖着被子睡觉时，跳蚤却开始聚拢来咬他。阿卜杜巴哈想出一个法子来对付这些跳蚤，他不时翻转羊皮毯子，他每睡一会儿就赶在跳蚤开始活动前翻转羊皮，每天晚上他都得翻转羊皮毯子8到10次。47，建造巴伯灵殿。巴哈欧拉放心将最艰难的任务交托给阿卜杜巴哈，因为他知道教长十分可靠。有一项任务是在卡尔麦勒山上建造巴伯灵殿。卡尔麦勒山濒临地中海，俯视海法市。在整个建造过程中，他遇到了诸多麻烦和困难，其中之一是灵殿用地。他选中了这块地，不料该地的主人受到图谋破坏圣业之人的唆使，不肯卖这块地。他不止一次地说，这里的每一块石头，还有通向灵殿的道路上的每一块石头，都凝聚了我的无数泪水和大量金钱。据一位当时的目击者回忆，教长有一次说，一天晚上我被焦虑困扰着，无法入睡，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诵读我手上仅有的一篇巴伯启示的祷文，这使我平静了许多。第二天早晨，那块地的主人自己来找我，向我道歉，并请求我买下那块地。48，忍受旅途艰辛。阿卜杜巴哈在美国旅行期间，一位同伴记录了阿卜杜巴哈谈到未来时的焦虑。我之所以不辞舟车劳顿，是为了使上帝的信仰能够正确无误地得到传扬。我仍然担心在我死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如果不为这事操心，我本可以舒服和安逸地待在某个角落，不用离开圣地。我担心我走之后，那些自私的人会破坏巴哈伊之间的友爱和团结。教长忧心忡忡地说着，直至汽车停在芝加哥的一家旅馆前。49，上帝前世需尝尽人间苦难。1904年初，埃塞尔罗森堡第二次赴圣地朝圣。那时，教长及其家人正被囚禁在阿卡的监狱里。埃塞尔以客人的身份在那里居住了8个月。他记录道，在他简陋的家里，我与基督徒、回教徒、犹太教徒还有其他信仰的信奉者一道围坐在桌旁，我们仿佛兄弟姐妹一般亲切交谈。这种难得的情形令人难以忘怀。在他朝圣期间，圣道的敌人穷凶极恶地攻击阿卜杜巴哈，令他及其忠实追随者处境艰难，遭受了难以形容的痛苦。此事让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请教教长，像他这样一个完美的人，为何还要受到这般的折磨？教长回答道，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尝尽人世间的种种苦难，又如何教导和指引其他人呢？50，上帝是仁慈的。 朱丽叶·汤普森的母亲曾一度境遇十分艰辛，因为她儿子的未婚妻尽管既聪明又美丽，但对她的家人却十分疏离。阿卜杜巴哈邀请这位母亲来访，尽管母亲反对朱丽叶为巴哈伊信仰工作。那天又雷雨交加，但他仍然穿上胶鞋前往教长的住处。教长正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，因为当天他已经接见了好几百人，但他仍然亲切地接见了朱丽叶的母亲。他宽慰她说，我听说了你的伤心事，现在我想来安慰你。相信上帝，上帝是仁慈的，上帝是可信赖的，上帝永远不会忘记你。如果上帝对你仁慈有加，那么其他人对你不友善又有什么关系？当上帝与你同在时，其他人怎么对待你无关紧要。第二天，朱丽叶的母亲发现，我所有的苦难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认为这是一个奇迹。